Assalamu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相聚了。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。
我是节目主持小燕。
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的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，名字叫恩典与真理的。那当中呢我们有不同的分享，关键的是我们能够彼此的相识，彼此的鼓励。
没错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诗歌，也会有两个特别的环节，一个是点亮你我他，另外一个是男人研究所。
接下来呢我们就听我们第一个环节，点亮你我他。
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，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，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。
在今天节目环节的开始，我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究竟爱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，有的人觉得惊天动地刻骨铭心的才叫爱，有些人觉得爱是细水长流，温馨踏实，无私付出的才算是爱，也有些觉得爱是无处不在的。今天我想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，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对爱有更深刻的体会。2008年，来自贵州省贵阳市的曾国庆和他的妻子刘强第一次见面了。过了不久，他们就开始恋爱。2011年，他们结婚了，满以为这是幸福生活的开始。不过好景不长，一次意外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结婚第五天，曾国庆带着刘强回娘家。当时刘强外出买菜做饭，没有料到他在途中遇到了车祸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当邻居见到刘强倒在地上，大呼小叫，头的一边都已经凹下去了，才通知曾国庆和他的家人送刘强到医院急救。由于这一次的意外发生得太突然了，曾国庆和妻子都没有买保险，基本上他们没有办法应付昂贵的医疗费用。急救的时候花了3万块钱，然后曾国庆再去筹到了15万块钱，他希望可以救回妻子的性命。经过3个月的治疗，妻子刘强的性命是保住了，曾国庆也欠下了一大笔的债。由于妻子刘强的头部受到严重的伤害，所以现在妻子只有1岁的智商。医生还叮咛曾国庆，千万不要让刘强睡觉多过1小时，否则他就永远没有办法打开眼睛。曾国庆为了深爱的妻子，他发现妻子睡着了，就会用尽办法去叫醒她，免得他睡着了永远睁不开眼睛。不过曾国庆还是要生活的，他要赚钱，要还债，同时他要照顾病危的妻子，那怎么办呢？2012年春节的时候，曾国庆的朋友借给他一部车子，让他用来赚钱帮妻子治病。因为妻子随时都要人照顾，曾国庆呢就将妻子放在车的副驾驶座上，然后他自己开车赚钱。曾国庆只要一见到他的妻子要睡着，就喊醒他。回到家里， 只要妻子刘强一闭上眼睛，曾国庆就会不断地去呼唤他的名字。妻子刘强很容易身体产生抽搐，每一次都靠曾国庆帮他急救。到了晚上，为了照顾妻子，曾国庆还给自己调教闹钟，每隔40分钟就要起床一次，因为他要看看妻子有没有睡着，免得妻子睡死了。这个病很奇怪，他的妻子睡觉不能超过1个小时，而你想一想，曾国庆也要同样的1个小时就要去叫醒妻子一次。这是一件真人真事，曾经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，不少的网友看见这件事之后都非常的感动，他们觉得曾国庆和刘强这样的夫妻才算是真爱。不知道亲爱的听众，你有什么的感觉呢？如果你的至亲或者是配偶遇上了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几乎性命不保，你愿意花上余下的时间，每天不眠不休地去照顾对方吗？亲爱的多斯提，无私的奉献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。曾国庆愿意为妻子付出，相信唯一的动力就是他心中的爱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尔萨麦西哈，他也希望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爱不但能够遮盖彼此的罪，爱人的心使我们愿意彼此接待，并且以我们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对方，互相的关心，就好像曾国庆爱他的妻子一样。爱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们懂得爱又需要爱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爱的确无处不在，也请你能够知道，我们爱，因为主先爱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每一份的爱，也感谢主让我们懂得如何去爱。
刚才呢，我们听到这个家庭呢很特别，就是因为这个妻子车祸，以至于受伤而且残疾。那么作为这个丈夫呢，热心的去照顾妻子，而且呢真是不放弃啊，一直去照顾。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回族的朋友呢，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家庭，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当中呢，可能我们回族的朋友对于这个家呢可能有不同的看见可以打妻子，我可以任意的去在家里面做我应该男人做的事情。
嗯，
但是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这个丈夫呢去这样的去照顾妻子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。
我也希望呢将来能够找到一个与我患难共同度过的男人呐。你说到这个打妻子啊，那不就要很听话吗？我们做女人的在家里不出声，老公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顺着他走这样子吗？
当然就是做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那么在天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，女人要真正的在家里面安静，然后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但是反过来，做丈夫呢也要爱妻子。这个爱妻子不是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而是真正的从真正的内心里面去爱自己的妻子，体谅妻子的这个内心的需要。比如说这个做妻子的外面工作回来很累了，那么你丈夫呢不能什么都说你赶快做什么，你然后去这个管理这个家。那做丈夫呢也应该去体谅妻子，跟他一起来去 在家里生活，一起工作。
嗯，天成呢，我比较着重你一开始说的那个打妻子，因为呢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原来呢，每年11月25号呢，就是这个世界反家庭暴力。我先说我们中国嘛，中国家暴的发生率呢，原来是在30%-36%之间的，而且90%的受害者都是女人。那几乎呢，每年有大概10万个家庭呢，因为家暴彻底破碎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家暴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，它足以破坏一个完美的家庭呢。那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很多人也许是受到家庭或者文化的因素，认为男人打妻子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的爸爸、我的爷爷、我的舅舅、我家里所有的男性长辈都这样做。那反过来呢，女人也不觉得是问题啊。
因为这样的律法要求，这是作为在《可兰经》里面有这样的要求，做丈夫的可以去打妻子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我们做丈夫的呢，也要去想一想你打的后果是什么。
对，
那我们要体谅这做妻子也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觉得做丈夫呢，在你这个举动之前呢，能够平衡一下。在家里面呢，当然做丈夫的非常的重要，在家里面他是说话算数的，但是呢，你怎么样去平衡你跟妻子的关系？
嗯，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它里面的言论呢，也许你会觉得很偏激，或者你听得心里不舒服，但我真的很想说。他这里说到，殴打妻子跟你挥着拳头打陌生人是没两样的，没有分别，同样都是犯罪的行为。
嗯，的确，作为我们信仰主的呢，我们知道天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，这个妻子呢要顺服丈夫，但是反过来，丈夫呢也要爱妻子，所以两个人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，共同有一个方向，就是爱我们的主。要顺服主，这样我们才在家里面呢，能够彼此的相爱。
嗯，没错。那不如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几段经文的选读，让大家在这段时间里好好的思考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没有看见的事有确据。
软弱的我要刚强，这首歌呢很好的提醒，告诉我们呢，人生一定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人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到的，也需要呢承认我有的事情我真的做得不足，我真的需要旁边的人拉我一把，我真的需要帮助。多倔强的人呢，身边还是需要有同路人的。
对，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呢，面对各样的情况呢，我们真是学会改变自己，也有刚强的面对我们的人生。
天成呢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的小儿子他平日里喜欢做什么？他喜不喜欢跟其他的男孩子打架呢？
打架不至于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男孩子的天性就是，回到家里面呢，总是拿着枪啊，或者拿着剑啊，拿着刀啊，在那里去学习，因为他现在也学这个跆拳道，也很喜欢这种东西。所以
这么小个子就学跆拳道啊？
对呀，因为他学校里面有这种不同的一些课程，他就抽签抽到了这个跆拳道。那作为男孩子，他就是想去学这些东西。
那你觉得他学完这个跆拳道之后，他性格有没有什么改变，或者他突然之间变得很勇敢，平常喜欢哭现在也不哭了？
当然他在成长过程里面都是不断的去成长的，也过去可能 很害怕呀，很胆小啊，但慢慢的去越来越去勇敢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其实男孩子的天性就是要去展示他自己的这个威猛的一面，展示他自己勇敢的一面，特别是在女孩子的面前呢，总是哇，这个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自己很 man。那我觉得呢，这个是也是应该的，特别是在班里面呢，他的学校很特别，那他的学校不是一个精英的，就是比如说你做得好，投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排比的，他是平均发展的，所以他在班里面呢，每一个学生呢都给一个特殊的任务。那我的这个小孩子呢，他负责什么呢？每天是分饭食的，因为中午要吃饭嘛，所以呢，他们要负责不同的一些事物，他呢负责这个分饭的。
那挺特别的，
所以他很自豪啊，我是管饭食的。
喂，你说到这个管饭食，我就有一个逆思维的想，如果你儿子从小到大他喜欢玩那个扮家家酒，不喜欢刀枪的这种东西，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好奇怪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他变成很有男子气概？
当然他也会，比如说因为亲戚有一个是女孩，两个女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，他们就真是过家家，就是比如说弄个这个房间呐，然后里面摆个猫猫狗狗啊，就是代表他们自己家里面的这些东西，他们也会玩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会拿个刀啊刀枪啊他去比的。所以我觉得是双方面的，一个就是他要去有勇敢，然后呢也有承担，就是你面对你的人生你的生活的时候呢，因为你的家庭生活，你的将来的工作，其实在他的这种玩的当中，其实也去学习承担的。
没错。那幸好呢你是一个很开明的父亲啊，因为我听到过很多叔叔嘛，看见儿子呢玩那个毛公仔啊，会骂的，不行，立即把那个公仔放下，你不许玩这些玩具，你是男孩子一定要像一个男人。
那其实呢，我的小孩子呢很想养狗，那我们一直没有让他养狗，
为
什
么呢？
因为做小孩子其实他很想去学习怎么样去照顾一个生命。因为他从小比如说有一个猫猫狗狗啊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要学习怎么喂他饭食啊，然后给他洗澡啊，然后带他去大小便呢、那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学习一个负责任。
那你就让他学啊。
我为什么不让他学呢？因为我就说你现在还不行，如果你现在万一这个狗突然间死掉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会承担不起的。所以让他养一个小的，比如说乌龟。
养了吗？现在
养了乌龟，结果还死了一个。所以我就说呢，一点一点的去学习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养一个大的狗突然间有一天被你饿死了怎么办呢？
他现在多大？
他现在6岁。
再过个五六年吧，再让他养一只小狗。
也不用五六年，大一点就是比如说7、8岁、8、9岁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
好，我期待听听看你儿子跟宠物的经历哈。那接下来的环节呢，又来到高文老师跟我们在男人研究所谈谈父亲的力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会谈谈如何栽培战士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，我是高文。每个星期啊，都会准时和你交流。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在之前的分享中啊，说过成为男人的过程中呢，是要经历战士这一个环节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我们要做好会打仗、会征战的能力。我的意思啊，不是要你真的上战场打敌人，虽然呢，那也很不错。我想说的是，训练男孩的力量和胆识，让他呢在今后的生活中呢能够有担当、有见地。你觉得培养男性的战士精神难吗？我不好说是难还是容易，但是至少啊，我可以肯定的是，战士的精神是我们每个男人啊与生俱来的，生下来就有的了。想一想啊，当你们家的小家伙两岁左右，稍微找到了点身体的协调感和平衡感的时候啊，是不是马上就懂得袭击你了？父子两个疯闹啊、扭打在一起的画面，你一定印象很深刻吧？或者呢，你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，哇的一声扑到爸爸身上吓他的情景？实际上啊，你可以留意一下，当这个小男孩把手上的任何的东西都当作武器，其实啊，就是战士正在崛起的时刻。香蕉变成了手枪，沙包当成了手榴弹。男孩子天生懂得发出大张的声音，他们会模仿不同的规模和威力的爆炸声，机关枪的声音啊，手枪的声音。那即便是从相对文静的孩子身上啊，也可以看见战士的形象。想想他们下棋玩拼字的游戏，同样呢表现得很凶猛，因为呢他想取胜。有些孩子的战士精神呢比其他的孩子要旺盛一些，但如果我们相信性别根植在深处，那么呢只要我们呢细心的观察，总会发现男孩里头的那一颗战士的心灵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可以鼓励他，把他引向成熟的境地。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呢，鼓励他成为战士的方法呢是很简单，我推荐的呢就是不要抑制他，和他摔跤陪他玩，让他赢。不过要小心啊，不可以每一次都让他赢，因为他也要知道啊，爸爸始终是个强壮值得敬重的男子汉。除此之外呢，让他多尝尝胜利的滋味也是很好的。另外啊，你在挑选书本和电影的时候，也可以多找找英雄人物、战士的题材。他们容易犯下的一个毛病是，一味的强调要做个乖孩子，这样呢，容易损害许多男孩的男性气质，也没有办法呢吸引孩子的心。还有更考验父母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活，就是容许孩子摧毁东西。当然呢，前提条件呢是告诉孩子什么可以拿来乱折腾，什么不可以碰。那么就像利器和拳头，它们本身呢不是坏东西，但只有运用得当才能够达到目的。有些孩子呢倾向于文静的一面，那么这个呢也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不鼓励他被动就好了。带他出门玩，无论呢他玩什么游戏，他总会想取胜的吧。如果他喜欢阅读，你就给他看英雄的故事、传奇、神话故事，让孩子的心灵啊得到熏陶。而如果孩子倾向暴力的一面呢，你也要看着他，把他的战士心灵呢引向较为安全的地方。那么例如让他多参与体育活动，而不是欺负人。在之前呢， 我们谈过的牛仔阶段，着重孩子的心灵建设，让他明白呢，他有足够的力量承担。进入了战时阶段以后啊，我们就需要孩子学习新的功课了。那么要让他知道，你孔武有力，把你的力量好好的运用吧。这就是高文呢，今天和你分享的内容，男性成长的战时阶段，你喜欢吗？觉得有帮助吗？欢迎你随时把短信告诉我。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时间再见。
人生的路时而笔直，时而曲折，人生的情时而热烈，时而冷酷，在波折冷暖中，何处有盼望和喜乐？恩典与真理节目与你一同寻求。
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，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。每一次的分享呢，都是让我们透过各种的环节，一个故事或者一个诗歌呢，让我们去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建立彼此的关系，更是呢，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。
就像我们刚刚播的那首歌《软弱的我要刚强》，让我想起天经的一卷书《提摩太二书》一章七节：真主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而是有能力、仁爱、自律的灵。亲爱的 Dosti， 如果你觉得很害怕、很担心，甚至感受到自己无能为力、软弱的时候，请记住，你还有上主。请仰望天空，思想一下爱我们的上主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
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面对我们的工作，面对我们的家庭，面对我们的信仰呢，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动力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单单要我们有自己的信仰，更是在生活的当中呢，能够建立好的品格。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，这位丈夫能够在家里照顾这个伤残的妻子，不离不弃，将爱能够实行在家的当中，盼望你我呢，都能够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呢，好好建立我们的品格，实行我们真正的信仰。在家庭、在工作、在人际关系当中呢，我们都有美好的人生。
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你爱的故事。你可以透过电邮良友拼音点net 或者给我们发个短信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。
或者呢，你可以进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，你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点击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里面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更是盼望你呢，能够用各种的途径跟我们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鼓励。我们也可以为你来读啊，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们来提出来。好了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